身为基督徒，成了神的儿女，我不知道在你的信仰和生活当中，你有没有曾经经历过是比受更为有福？至少我个人是非常感谢主，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真的是看见神很奇妙的恩典。这位上帝，他往往施恩是要透过我们这些得恩的人来施出去，也就是说，神不直接从天上降大饼，也不直接从天上降下好几万、好几千加币给各位，不是这样。神是要透过人来成就他的工作。神如果他自己可以独行其事，但是他却要透过人来行事，这是神的奥秘，这是神做事的方法，这是一个属灵的原则。假如人不肯，那么神也就不成就；假如人肯，神就成就。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我想整本圣经神给我们看到的都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原则。我们刚才读了这段经节，先知以利亚跟这个寡妇的，在这个撒勒法的这个寡妇跟他说，你先注意好，请特别注意，你先为我，注意好，你先为我，然后说你注意哦，先为我，然后你再为你的儿子跟你。这个先后的秩序是非常重要的。你先为我做一个饼拿来给我，然后再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在我们的观念里面，都是我们先想到的是我自己，在我们的概念里面都是先想到神，你是不是先给了我。但是在神的概念里面，在神的做事方法和属灵的原则里面，一定是我们先肯才如何。那后面我会稍微再讲。在讲这个以前呢，我要先讲两个见证。大家知道，在50年代的时候，神保罗牧师他自己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例子。他是早年就到美国去读神学的。在当时，在台湾有去读神、能够出国读书的，在50年代是非常的少。那神给他机会到美国去读了神学，然后他回到台湾去，在台湾去牧会。但是原来他并不那么想要，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世界的诱惑太大，因为当时台湾跟美国有外交关系。所以美国有大使设在台湾，而且呢还有所谓的美军顾问团。在当时的台湾的外交部能够用英文传递做翻译的人呢太少。那么外交部打听到有一个叫沈保罗的，知道他是留过美而且英文很好，所以就去找他登门拜访，就跟他讲，我们现在外交部呢能够跟美军或是跟美国外交官能够英文对流的人才太少，外交部本身的人也很有限。就知道他了，就说想要问问他的意愿，想要请他去为台湾的政府跟美国呢做传译的工作。那时候他们告诉沈保罗说，如果你愿意答应的话，那么你拿的是美国政府给你的待遇。当时美国政府给他的待遇，他一个月的薪水比起当时在台湾的政府公这个叫公务人员或外交部每一个月所拿的待遇是他的40倍。哎，诱不诱人？哎，假如是你，你要不要去啊？啊，要不要去？我在台湾做翻译哈，要我一定去。现在要我不去了。那个时候非常的诱人，他心里很大的挣扎。当时沈保罗牧师跟师母他们自己非常贫困，他 他们住的是一个非常破落简陋的一个房子，连那个地上还不是水泥地，或者是不像现在地毯啊木板啊，不是，它那是一种就是比较光滑的一个土，叫做什么土，土地是比较光滑的这样子的。有一天师母生了重病，神保罗牧师好不容易煮了一碗汤汤水水的稀饭要给师母来医病，没有想到那个当初是这个叫什么瓷陶的这个太烫了，没有小心，一不小心啪打落在地上。哎呀，神保罗牧师他跪在地上，拿了一片比较大的一个瓦片，把那些稀饭呢弄在另外一个比较大的瓦片上，然后呢掉着眼泪到师母的面前说，我真是对不起你，让你跟我一起吃苦。他就跟师母讲，他说，好不好，我觉得我不能叫你跟我吃苦，好不好，我们还是答应外交部吧。在座你是师母的话，田瑞芬，你怎么回答？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师母讲了一句非常重要的话，如果你要世界，你就没有神。师母讲的这句话，神保罗牧师心里很大的震撼，他立刻打消这个念头，他们愿意背十字架吃苦，他们相信神一定负他的责任。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就立志把他的一生完全摆上，那时候是50年代的时候。结果沈牧师他的侍奉我们就看到了，他活了90多岁，神何等的祝福他。有一次我到加州，我跟师母我们去看他，那个时候我们还在三一读神学院的时候，他住在的那个加州的那个老人的那个特别的 community， 沈牧师告诉我，他那个 community 是他的女儿为他们买的，住在那里。他那个 community 是全美国3个最好的老人的 community， 他那个环境啊，哇，那真是非常的真挚，非常的好。我们真的看到神何等的祝福他的仆人，他的孩子3个孩子都是非常顶尖的，在医学界，在美国医学界，看到神何等大大的赐福他。所以一个愿意为主摆上的人，他绝对不会吃亏的。我再讲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可能在主日学班讲过，但是这里我没有讲过。我在台湾是吴勇长老那个教会的，吴勇长老他在30几岁的时候得了癌症，肠胃全部都给医生立刻合起来，意思就是说你只能活个把月，你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已经宣布他的死刑了。我长话短说，后来神超自然奇妙地医治了他。医治他之后，他呢在神面前说，主，如果你医治了我，我就全时间奉献。后来其实神是先让他得癌症，因为神要用他，所以呢等他神超自然的让他癌症突然消失以后，他出来侍奉。出来侍奉在当时你知道五六零年代台湾呢非常的苦的，有没有啊？当时中国大陆宣传台湾的同胞们是啃香蕉皮，台湾的这些政府在宣传国内的同胞们是啃树皮，所以那个时候都很苦，非常苦。好不容易原来都是烧煤球的，好不容易呢刚刚开始有了什么小罐的瓦斯桶，大概这么大，这一罐瓦斯桶你说能够烧多久呢？啊，就是气桶，那国内叫气嘛，台湾叫瓦斯，大概可以烧个了不起3个礼拜吧。如果你煮饭也是 烧水洗澡，我想了不起三个礼拜，我现在不记得了哈。哎，吴东友弟兄，大概能烧多久啊？啊，好吧，就算三个礼拜好了。结果，神要让吴勇长老让他知道，我是耶和华以勒的神，我是配得你奉献一生来专心侍奉我、跟随我的。神就很奇妙的用超自然的方式，他的那个瓦斯桶啊，竟然用了半年都没有去找瓦斯公司去换。瓦斯公司就有一天敲门登门拜访，就问他说，哎，吴先生怎么搞，你们家瓦斯从来这么半年了都不来换。哎，吴长老告诉他说，哎，我们家瓦斯火非常盛啊。他就打开给他看，轰，那个火非常大。那个瓦斯公司就问他，哎，你有没有天天在用啊，还是你出城在外你不在？他说，我天天在用啊，三餐煮饭用，洗澡也用，有时候烧什么也用。哎，瓦斯公司就觉得奇怪，怎么可能呢？瓦斯公司一看火很烈，那瓦斯公司就走了，想不通。吴勇长老这时候就想到一件事，他就想到基甸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例子，神要兴起基甸率领以色列人去跟米甸人打仗，当时米甸人欺压以色列百姓，所以神就兴起基甸。基甸没有信心，他去向神求印证，在那个坛上祭坛上，第一天神他说，主啊，求你容许我斗胆，为了印证是不是你要呼召我去带领以色列人打仗，求你斗胆让你来印证这个事情。就在那个祭坛上，上面怎么样，第一天早上是湿的，旁边草都是干的，结果果真不错是这样。他有点信心还是软弱，他想，主啊，求你再容许我斗胆再试一次。第二天反过来，旁边的草是湿的，上面的祭坛上是什么，是干的。结果真的不错，神就借着这个印证要基甸，让他知道是我要呼召你出来带领以色列人与米甸人征战。吴勇长老想到这个事，他就说，主啊，求你容许我斗胆恳求你印证，如果真的是你的旨意好不好，主啊，求你容许明天早上我起来那个瓦斯没有火。第二天早上起来，请问瓦斯有没有火？前一天晚上嘟轰火很大，第二天一早起来一点瓦斯都没有。这都是真实的事情。神是奇妙的神，你真的对这位神有信心吗？你真的相信吗？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要透过超自然的方式来知道证明这位神他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这位耶和华上帝，也就是耶稣基督。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真的相信这位神吗？如果你真的相信他是万有的赏赐者，他是众光之父，一切都是由他那里而来，那么你对于你的钱财，对于你的时间，对于你的爱心，对于你的恩赐，你真的有信心相信我能够被神来使用，成为一个器皿，透过我使恩典，神的恩典透过我能够流露出去，你有这样的信心吗？但是非常可惜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们发现基督徒比非基督徒还更没有信心，这是实在的。这话怎么讲呢？今天这段经节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还比不上一个外邦人的寡妇。请问这个寡妇她是住在哪里啊？再翻回最前面，在哪里啊？啊，在哪里？在撒勒法。撒勒法在哪里呢？撒勒法在地中海的附近旁边，不在西顿跟推罗之间，它是在地中海的旁边。它是当时，注意，亚哈王的太太 耶洗别的家乡，他也是当时巴利神的一个敬拜的中心，离那里不远。所以这样的一个外邦人，这个寡妇，神竟然使用他去喂养耶和华的先知以利亚，神却没有叫他去找以色列人的寡妇，没有。为什么？原因在哪？原因在哪？因为以色列人虽然信耶和华神，却不拜耶和华神；以色列人虽然信耶和华神，却拜巴利神。今天基督徒何尝不是如此呢？今天基督徒，我们虽然我们说我们信耶稣，可是我们却真正没有把信心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信的和依靠的，我们的安全感、稳妥感，不是在耶稣基督身上，而是在我的银行有多少的钱存款，而是在我 stock market， 在我的股票里面我有多少股份，而是在我家里面我有多少金子项链钻戒。所以这些东西都成了我们的巴力神，这些东西其实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是要借着我们把神所给我的恩典流露出去，成为别人的祝福。当我愿意流露出去的时候，我就成了一个流通的导管，那么神的祝福就源源不断，更多的给我。当然我们奉献也好，我们帮助人不是为了我自己，而是为了我周遭的人，彰显神的恩典。但是当我是存这种心，而不是为了自己，那么神就把更大的祝福给你给我。非常讽刺的一件事情，你看到这段经节有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一个是在外邦地的寡妇，却神却不用在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寡妇，看见没有？一个是，注意，鸽子，一个是乌鸦。神是使用乌鸦去叼饼给他的先知以利亚吃。为什么这里神用乌鸦不用鸽子？如果你去看利未记，鸽子是洁净的，乌鸦是不洁净的。而神竟然，以色列人不依靠神，不信靠神，不专心仰望神，神就宁可不用以色列人，而竟然用在外邦地的寡妇。神就好像神弃绝鸽子，宁可用神列为不洁净的乌鸦，何等大的讽刺！神的心何等的伤。同样的道理，神不用富人去喂养他的先知以利亚，神竟然用一个穷寡妇。这个寡妇穷到什么地步？告诉我，他坛里面只剩一团最一点点的面，油都没有了，几乎。以利亚先知去找他，说：“你先为我做个饼，然后再为你的儿子跟你。”这个寡妇说：“我坛里面只剩这么一点点面了，油都没有了。”以利亚说：“你先为我。”意思就是，当你肯先为神为人的时候，神就让你经历丰富。后来这个寡妇说：“好吧，我就怎么样，我就去为你做个饼，然后我死就什么，死就什么，死就死吧。”我们今天有没有到这样的精神？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给你这么多的财富，你肯不能拿出来？我们神没有向我们要到一个地步说我死就死吧。我们今天有没有奉献到这样的地步？奉献到心疼，有没有？有没有奉献到心会痛？有没有？没有吧。但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你奉献会心痛，那就表示你对神的爱没有够。耶稣基督他为我们心痛到一个地步，他的痛不是舍不得为我们舍命，他的痛是为了我们他心甘舍命，他的痛是为了我们他必须被父神抛弃丢弃隔绝，他是痛这个。我们呢是痛，哎呦，你看要 奉献呢？我一看，哎呀，我的银行现在还只剩5000块，哎呀，奉献500块，1/10舍不得，算了，100就好了。我们对神没有信心，我们没有看见我今天有这一切的财富，一切的源头是这位上帝。以色列人不信靠神，不依靠神，神就使用一个外邦的寡妇。很奇妙，这里面给我们看见耶和华神不但是以色列人的神，耶和华神他更是全宇宙的神，连外邦人的不信靠他的耶和华也是他们的神。耶稣基督是全宇宙的上帝。往往最不顺服神的不一定是外邦人，反而是基督徒。我们来看两处经节，以赛亚书第一章，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外出经节路加福音，时间的关系，我想我们就不去读了。你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在当时神用外邦的寡妇，却不找以色列人的寡妇。在当时有一个乃曼的将军，他得了大麻风得医治，而在以色列同样有得大麻风的人，却没有人得医治。这里面给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真理，第一，基督徒对神的信靠不是真正完全依赖的信靠。第二，基督徒的信心在神的身上是功利主义的信心，而不是真正舍己凭着真正的信心的信心。第三，耶和华神或耶稣基督他是以色列人的神，他更是中国人的神，美国人的神，加拿大人的神，全世界的神，不管我们信他不信他，拜他不拜他，认识他不认识他，他都是全地的神。这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基督徒，我们的信心在哪里？我们的信心的根基在哪里？我们信心的缘由在哪里？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非常重要。而神兴起外邦地的寡妇来供应他的仆人以利亚，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不要依赖那无定的钱财。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我们一起来读这一节，预备，来。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亲爱的姊妹们，请注意，以色列人的失败在于他们以自己所拥有的为自傲为夸口。以色列人他们的失败是自傲于他们有摩西的律法，以色列人的自傲是他们自傲于他们的血统跟传统。我们有没有可能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们因此沾沾自喜呢？而我们却没有真正活出基督徒应该有的样式。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可能也像以色列人一样，我们只是名义上我是个基督徒，但是我们却没有真正活出神选召和救赎我、创造我的真正的目的。就像以色列人一样，神选召他们是要他们成为万国万民万邦的祝福，神选召你我也是要使我们成为我们家人的祝福、同事的祝福、我们周遭人的祝福，成为还没许多没有信主的人的祝福。以色列人他们完全违背了神选召他们的意思目的，他们甚至看外邦人如什么，如猪如狗。亲爱的姊妹们，他们完全误会了神选召他们的目的，所以注意，也因为这样，神就把 成为恩典管道的祝福，从以色列人身上挪走，转给外邦人。我们来看罗马书十一章，我们一起来读，有吗？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我且说，你们施脚是要他们跌倒吗？断乎不是，反倒因他们的过失，救恩便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当神给你恩典，神给你财富，神给你工作，神给你健康，神给你口才，神给你恩赐，这一切不是为你自己，是为了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时候，如果你不肯，你要占为己有的时候，神就把这个机会转给别人了。就像神把机会从以色列人身上挪给外邦人一样的道理。以色列人没有人一个寡妇愿意被神使用，神就宁可使用在撒勒法的外邦的寡妇。亲爱的姊妹们，这是很重要的属灵原则，千万注意不要丧失了施比受更有福的恩典和机会从我们身上被挪走，非常重要。这个穷寡妇他是具有一个分享的生命，他的分享生命是什么呢？分享的生命是从领受开始的，注意，领受也是从肯分享开始的。大家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有一天特别到撒玛利亚，到了一个雅各井的旁边，他知道在正午十二点会有一个撒玛利亚的一个妇人，他会在那边打水。他为什么要用十二点钟顶着太阳打水？因为他是个淫妇，被人家看不起的。所以耶稣知道，耶稣早就知道，而且耶稣要去救他，把恩典给他。但是请注意，那一天耶稣先跟他开口要水，有没有？耶稣是不是先跟他开口要水？有没有？这个寡妇肯不肯把水给他？注意，假如这个寡妇不肯把水给耶稣，寡妇就得不着生命的活水。所以注意领受，注意哦，领受是从肯先给得着的。你什么时候肯给，你什么时候就得着。如果你已经领受的东西你要死抓不放，不肯给出去，你永远再没有了。这个寡妇她只有一点点的饼跟油，但是她愿意给先知以利亚说，你先为我。她肯给的时候，后来她怎么讲？圣经怎么说？哇，你有多少的瓶子，就尽量去借去借。我相信他可能借了满屋子的瓶子。哇，那个油全部怎么样？源源不断的。那个饼坛里面的饼，那个面粉多到堆积如山。我是比喻了，这样比喻。亲爱的姊妹们，真的，真的，你相信吗？好，我后面还在讲几个真实的例子给你听。因为这个寡妇她肯先给，她就能够得着。寡妇说：“十就十吧。”今天我们有谁奉献到说我愿意十就十吧？当然了，神也体贴我们的软弱，我们也没有到这种地步，神也没有要我们到这种地步。但是当你掏出来的时候，你想到哎呀，心有所不甘呐，啊，哎呀，痛啊！这个寡妇死就死吧。第二，这个寡妇她是分享者，她具有分享者的品格。请注意，这个品格也是鉴定一个分享者的生命的品质，生命的品质。有一天，有一个人，他手上端了一大篮的苹果。碰到一个小乞丐，说：“先生，好不好？我几天没吃饭，求你给我一个苹果。”这个先生呢，他有很多的苹果，当然给他一个，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结果，这个小乞丐拿到这个苹果，他有几个朋友的小乞丐，其他的小乞丐也说：“哎呀，我也是 不好？你有一个苹果，可不可以给我，给我一点，咬一口？这个小乞丐非常的好，他就把这个苹果弄一半给他，他自己留一半。请问，谁给的多？谁给的多？这个小乞丐给的多，还是那个大人有一篮苹果的给的多？啊，你不讲我下去了。谁给的多？那个小乞丐给的多。为什么？因为对于这个大人来讲，他还有一大篮的苹果，他给出去一个，那算不得什么。对于这个小乞丐来讲，他是把他所有的一半完全给出去，神看中哪一个？哪一个？那个小乞丐。还记不记得我们看这处经节，路加福音，耶稣讲到有一个寡妇，有没有？耶稣看到那个寡妇的奉献，有没有？你可不可以找出来？好了，不讲了，我来讲。那个寡妇，耶稣看到很多的富有的人，大把大把的钱。那些富有人大把大把的钱，对他来讲怎么样？啊，九牛一毛。可是他看到一个寡妇，把他什么养生的两个小钱全部投下去，死就死吧。耶稣说，告诉门徒，你看，你看，亲爱的姊妹们，神看重的是，注意，不是你给出去多少，神看重的是你为你自己留下多少。注意啊，神看重的不是你给出去多少，神看重的是你为你自己留下多少。这是信心的功课。这个寡妇说，我只有一把面，一点点油，我死就死吧。我们在座的大都很有钱，神给我们都很丰富的恩典，我们常常有钱可以出去，我们到哪里去旅游，我们去玩，我们去做 cruise，我们想到到欧洲，到中国大陆，到哪里，这些都很好，都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不错。可是请注意，你每一次奉献的时候，或是你每一次帮助人的时候，我们可能潜意识或下意识有一个心态，注意，分享跟施舍是绝对不同的。谁可以告诉我分享跟施舍的不同在哪？分享是什么？是完全知道我能够分享出去是神的恩典，我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全部是神的恩典。当我愿意奉献，我愿意分享，我知道主啊，我算不得什么，我今天能够分享全是你的恩典，我是不配的。但是施舍就不一样了，施舍往往在不经意当中，我们会损伤到了接受者的尊严，因为我是站在一个比较高的地位，我施舍两毛钱给一个小乞丐，我施舍一点钱给谁给谁，我们的心态是需要摆正。这个寡妇她是完全分享，愿意奉献，她的心态就像耶稣看到那个寡妇的奉献，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看见，我今天拥有这本圣经，我感谢主，我真的为这本圣经感谢主，这本圣经我爱惜到一个地步，我希望这本圣经一直到我回天家以前成为我最后一本圣经，我已经用了不知道多少本圣经了，这本圣经我爱不释手。你看我里面很多很多的读经的心得笔记，这本圣经虽然是我花钱买的，但是这本圣经每一次当我在看它的时候，我看见神的恩典。我今天能够读这本书是神的恩典，我今天可以从这本书里面源源不断地得着神的生命，让我认识这位神，我爱不释手，天天要读它，一读再读，一读再读。我们对于神的恩典，你去好好想，你周遭所有的一切，你有车子，你有房子，你有这个子那个子，五子登科，你什么都有，你有没有好好想过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可能 然常常就没有去想这些，我们都想到这是我应该的，这是我劳力赚来的，这是我用我的智慧，我的智慧用我的等等一切所得来的。我们常常没有想到连这本书都是神的恩典，连我这双手都是神的恩典，连我这副眼镜都是神的恩典。如果不是这副眼镜，我今天怎么去领受神的话？我今天怎么样能够去走路、开车等等一切？我们常常都忽略了很多的小事情，我们都忽略，我们都没有看见这全是神的恩典。没有，我们常常认为理所当然。亲爱的弟兄姊妹们，这是何等重要！神要我们看见他的心意在我们的身上。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管你是奉献或是做一件善事，有的时候也是不经意当中，下意识、潜意识存着一种施舍的态度，目的是为了换来自己有一个安慰的良心。那如果这样，其实注意，我不是给，我仍然是得，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这样？我以前就有过这样啊，我是为了换来一个安慰自己的良心。其实我虽然好像给出去，但实际上我并没有给，我是得，因为我的目的是为了要得着一个平安的良心。所以也许你会说了，我们在座有钱，可能你不是那么有钱，你可能会说，哎呀，我今天什么都没有，那我能够拿什么给人呢，或是给神呢？请问你真的什么都没有吗？你至少还有 you， 你至少还有你，你至少还有你，你可以把你里面的拿出来分享，你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你有神的话，你可以去分享，你可以向人去传福音，你不一定有钱可以去实际给人或是奉献，但是你可以用你的口，用你的恩赐，用你的健康，用你的时间，用你的爱心，仍然 you still have you even though you have nothing， 就算你什么都没有，你还是有你自己，你可以给。大家知道一件事吗？耶稣基督他在世上他什么都没有，他连想要这个，他说人天上的飞鸟有窝，狐狸有洞，人只连什么枕头的地方都没有。耶稣他连要进到耶路撒冷城还要跟人家借什么借驴子，有没有？耶稣有一次要收税，他没有一文都没有，耶稣就告诉彼得，你去到那海里面，你去钓一条鱼，从他口里拿出一个铜板。耶稣连一分文都没有，耶稣甚至连讲道的地方都没有，耶稣还不如我呢，我今天还可以在这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 pulpit， 耶稣连讲道的讲台都没有，他必须跟彼得借他的船来成为他的讲台。耶稣他为我们舍去一切到这种地步，可是耶稣基督有一样东西，他自己的生命，他把他自己为我们舍去，他把他自己给你，给了我，他把他自己给了全世界所有的人。耶稣基督他是这样子，他把他自己分享给我们全世界的人。俄国有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叫做 Turgenev， 他有一天在路上走，看到一个小乞丐，然后呢这个小乞丐跟他讨钱，他全身摸东摸西摸，每个口袋摸他都没有，然后他就握住这个小乞丐手，他说，弟兄啊，我实在对不起你，我身上分文不明，我一文都没有，我没有办法给你钱。这个小乞丐就跟他说，他说，先生啊，其实你已经给了，你给我很多了。他说，你不但握着我的手，你还称我是弟兄，他说你已经给我的太多了。我们的耶稣就是这样。亲爱的姊妹们，今天耶稣向你要的就是这个，当你肯说你还有你，你肯给，你自然钱你就愿意给出去， 既然你的恩赐你就愿意奉献出去，你的口才，你的健康，你的手，你的脚，你的车子，你的房子，你所有的东西都是从他那来，你岂会不肯给出去呢？亲爱的姊妹们，只要我们有肯分享，我们绝对不会缺少我们所分享的东西，因为他必然赏赐。请问这个寡妇，她愿意奉献，结果她得着了什么呢？啊，后面我们看后面的经文，列王记十七章。好，时间的关系，算了，我也找不到。好，结果啊，在下面，在下面一个。好，我们一起来读，预备，来，坛内的面。以利亚告诉他，你有多少坛，多少的饼，这个瓶子你都尽量收，有多少就给你多少。其实是以利亚给还是耶和华神给？耶和华神给。耶稣基督，注意这句话，耶稣基督来不但要给你给我生命，而且是给的更丰盛，更丰盛。你相信吗？亲爱的姊妹们，一个基督徒若是不委身教会，一个基督徒若是不委身给耶稣基督，他就一定委身给世界。我再讲一遍，一个基督徒如果委身给世界，他就绝不会委身给基督。不要忘记，耶稣基督委身他自己给你给我，耶稣基督救赎我们是要我们委身给他。当你委身给他，你就会委身给那些需要的人。一个委身给世界的人，就不可能委身给基督。请问你是委身给世界还是委身给神？我们都不要像死海一样，死海是只有进没有出，我以前讲过了。但愿我们的生命不要像死海，神把死海摆在以色列那里，是给以色列人很深的提醒。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叫 William Colgate， 你们有没有听过 Colgate 牙膏？有没有听过？啊，他原来他出身非常的贫寒，有一天他碰到一个船长，这个船长呢就劝他说，你要好好的爱主，你要好好的奉献你的一生给耶稣基督。结果他永远记得这个船长给他的话，他好好的委身，真的是好好的爱主，信，真正的信耶稣，不是一般的信。哈，今天很多基督徒都是一般的信的，真正的信是什么？不是我脑袋相信。 William Colgate 他真的把他的心归给耶稣，神祝福他，他成了美国的肥皂跟牙膏的这个巨子。 Colgate， 大家，我们加拿大有没有卖 Colgate 牙膏啊？哎，都是他公司出来的。你注意，他赚了很多的钱，他就奉献，刚开始十分之一。假如他开始赚了5万美金，他就奉献多少？奉献多少？5000。假如他赚了50万美金，他就�奉献多少？5万美金。后来神大大祝福他，从十分之一开始，他就从十分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到后来他奉献，每一次奉献都是10分之9.5。请问，他为他自己留下的10分之0.5有多少？回答我。他为他自己所留下的10分之0.5有多少？那也是好几千万呢、啊。你看他神是如何奇妙，他成了大巨富，他的奉献看见。有一个人叫做 George Mueller， 有没有听过？德国的被神使用的一个仆人，他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孤儿院。有一天，我想，时间的关系啊，我 不能讲讲长了，我就长话短说。他办的孤儿院，有一天早上，几百个孤儿，早上佣人们都把餐具都摆好，结果佣人们就告诉 Mueller 先生，他说 ：“Mr. Mueller， 我们现在餐具都摆出来，可是库里面已经没有任何的早餐可以供给这些孩子吃了，怎么办 ？”Mueller 先生告诉他说：“你先去吧。”让我祷告，他很有信心，他跪在他的办公室里面祷告。没有多久，就在孤儿院旁边附近，不是旁边了，有一家很大的饭店，在德国。那一天，那个饭店原来早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大型的一个早餐会，神就使那个早餐会因故突然给他取消掉。在神有没有难成的事？你真的认为没有吗？在神有没有难成的事？毫无，注意，在神毫无难成的事。我可以讲太多的见证给你听了。结果那一天早上，那个大型的早餐会突然因故取消。餐你要找大饭店，他不可能把这些怎么样留到第二天的。他想到，哎，旁边我们有一个孤儿院，干脆这些就用个大卡车，还是两三辆大卡车，把它怎么样送到这个孤儿院。神奇妙不奇妙？你对神的信心在哪？你对神的信心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信心，还是以他为中心的信心？亲爱的姊妹们，求神怜悯帮助我们。英国属灵大复兴的神重用的大仆人，在十八世纪 John Wesley， 他讲了一句话，好好的听，记下来。他怎么说？好好的赚钱，好不好？哇，基督徒一听到好好的赚钱，好啊，我礼拜堂也不去了，也不去聚会了，礼拜天去做一个工，还做两个工、三工，打工打四个、五个、六个，以赚钱为目的。但是注意听下面的话。好好的存钱储蓄，更重要听下面一句话，好好的奉献。好好的赚钱，好好的存储钱储蓄，好好的奉献捐钱。我不是跟你要你奉献，要你捐献，不是这个意思。很多牧师不敢讲奉献的道，你知道吗？很多牧师也不敢讲教会治理、教会管理、教会政府的这个不敢讲，凡是照讲。为什么？神的心意，神的旨意，讲这些是为了你的好处，亲爱的姊妹们，不是为了我的好处。我们如果没有好好在这些事情上得教导，我们常常没有活出神的心意，我们自己没有蒙福，教会也没有蒙福，我们的家庭也没有蒙福。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学习这个穷寡妇的信心，让我们不至于失去了施比受更有福的机会和恩典，乃至于这个机会转让给别人。我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得着这样的福分，透过我们施比受更有福，让我们来经历。我们谢谢主，你是信实的主，你是全能的主，你是蛮有主权的神，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在你没有缺乏。我们感谢你，耶稣基督为我们，他是富足的，却愿意为我们成为贫穷，因为他的贫穷，我们可以得着富足。我们再次的谢谢你，这个 paradox 都是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求主教导我们，让我们用信心来持守，